恒手捧着银耳汤，看着悠悠的烛光，若有所思地说：老六啊，如今沙洛奔已经把所有的粮食和盐巴被俘都运到了瓜尔崖，老人女人和孩子也都转移过去了，想必是准备在那儿死守了，或者是那里有通往青海和西藏的秘密道路。我已经写信给岳中琪了，叫他着意侦查，有路就立即堵死。廖化清也忧虑地说：大帅，四万藏兵在金川周旋，三万老小都转移到瓜尔崖，看来这个沙洛奔是不肯面赴投降的了。说起来，我还真佩服这些个藏人，有血有肉有骨头，我还真怕他们来个全族自焚。大帅，要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们的脸上可就挂不住了。傅恒无声地叹息了一声：是啊，我也有些担心呐，最好是能在金川混战中活捉了他，可是如今这仗还没开始打呢，说这些话未免还为时过早啊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些空话吧。前天呢，海兰察飞鸽传书说他的营里传唤将佐用的是唢呐，千总以上的官员每个人一个号谱，要是夜里打散了，唢呐一响就知道主将在哪儿，往哪个方向行动。赵慧用的是牛角号，道理也是一样的。看来你们用鸣枪叫人的方法恐怕不成，因为沙洛奔也有枪啊，土枪火枪鸟铳都有，到时候你打枪他也打，枪声响成了一片，那就分不出信号了，得改。总而言之啊，一是要快捷，二是要联络准确，至于用什么方法嘛，由你们定。哪怕是学猫叫犬吠呢，我都不管。这边是主战场，联络呢更是要紧，特别是和我的联络一定要保持随时畅通。此外，上下营联络和策应军营联络都要定好章程，战场上联络就是呼应，就是战机。和我至少要有三种联络方法，和川军至少要有两种，你再好好琢磨琢磨。总而言之啊，要像摘韭菜那样一根一根的都要理顺清爽，还有粮食供应的事儿也是顶顶重要的，这个你心里清楚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你回去呢和老马再好好合计一下，有什么事儿及时报我知道。是，大帅放心，如果大帅没别的指示，卑职这就回去了。麦，你那里有五门大炮，鸟铳有多少只啊？回大帅，鸟铳有25只。这样，把我卫队的鸟铳再拨15只给你，我有30只就足够用的了。廖化清闻听此言，激动得满脸通红，朗声说道：谢大帅，不过我一只也不能要啊，大帅一身觊觎全军的安危。您放心，我已经和老马说好了，哼，这仗要是打不赢啊，那25只鸟铳通通向我们俩开火，把我们打成马蜂窝尸体，抬来见您。不，我可不要你们的马蜂窝尸体，我要沙洛奔。记住，炮队一定要拉上去，走得慢也要拉。是，从清水塘水运过去不算慢，遵大帅之命，火药都用油布包了，外边用蜡封好了。不过请大帅留意，沙洛奔也有几门大炮和十几只鸟铳呢。啊，哈哈，这个我知道，金川不产硫磺和硝，他能有多少库存火药啊？小金川的炮交还了官军，大金川没有炮，十几只鸟铳还要对付我的传信军歌，这么大的战场，十几只鸟铳算什么呢？只不过 是一点胡椒面而已。好了，你就放心办差去吧。廖化清失礼退出去了，小妻子就去传显于公和张成友觐见。傅恒笑着对金辉说，有人说败军之将无以言勇，我看不见得。就说廖化清和马光祖吧，他们俩呀可都是被沙洛奔打残了的人，可如今怎么样？马光祖三月天打着赤膊在河口探路，差点没掉到泥潭里。廖化清呢，和兵士们一起脱炮，一身的伤疤露出来，兵士们连病号都起来跟着干呢。这北路军的士气一点也不比赵慧海兰察的南路军差。说着话，见显于公和张成友两个人捧着手本一溜小跑着来了，就对金辉说，喏，你先和他们谈，如今进城的兵都是川军，要全部赶出去。说完便坐在案前，抽出北京南京递来的一船信件，一封一封的拆阅，连显张二人进了行李都没理会。金辉看了俩人一眼，开门见山的说，调川军露营这两万人马来，是为了策应赵军们马军们这两路人马用的，不是让他们进城来享清福的。昨天我便衣出去看了看，夹杂在人群中的兵士触目皆是，有的游击千总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，有的彩办大车小车沿街买鸡买牛羊肉，搞得成都市面上黄豆都涨了一倍的价钱，鸡价也涨了两倍，牛羊肉涨了七成。彩办们前头走，百姓们在后头戳机灵鼓乱骂一气，有的呢串茶馆听书看戏，大模大样直出直入的，这也太不成体统了。大帅早有禁令，所有的官兵不奉令不准进城，不知两位老兄对此作何解释啊？显于公和张成友都低头垂手站着，不时看一眼埋头看信的傅恒。听完金辉这番劈头盖脸的训斥，成都知府显于公翻了翻眼皮，清清嗓子，却是没有说话。城门领张成友抬头看了一眼金辉说，是这么回事，川军西营管带贾清源到卑职衙门说兄弟们在城外住着，有些个给养和药品呐、都供应不上，特别是吃的太清苦了，请允许到城里来采买一些，还说这事儿已经请示过显大人，显大人照准了，说照先头的盈利，每天呢准许出营一成五，卑职不敢自作主张，请示了显太尊，这才放人进城的。金辉就把目光移向了显于公，这是个30多岁的中年人，长得十分周正，四方脸堂，重眉朗目，鼻若悬胆，嘴唇微微下垂，磕下的八字胡须修整的整整齐齐的，白鹤补服下边露着一条明黄腰带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黄带子宗室子弟。听了张成友的话，他面无表情，冲着金辉略一哈腰说，回忠诚话，咱们成都城外这还是头一次驻军呢，贾大人亲自来衙门说，兄弟们每天连青菜都吃不上，帐篷里是又特别潮湿，有的兵士已经病了，怕长此以往过了病气传起瘟疫来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。卑职听他说的有理，就准许了。卑职看进城的兵士大多数还是守规矩的，并没有扰民的事儿啊。说到这儿，他抬起头来看着金辉，那意思好像是说，我就是要顶你一下，看你能怎么样。要不这么说呢，这人呐 好多都是势利小人，势利眼儿。你在台上得势的时候吧，不用问，家里边那准是门庭若市，来巴结你和你套近乎的人呐，络绎不绝。如果你要摊上点什么瓜烙，吃点什么官司，倒了点什么霉，你看吧，家里是门可罗雀呀，别人呐避之唯恐不及，哼，更别说巴结你了。这不，金辉就是个例子啊。按说呢，他是堂堂的四川巡抚，显于公呢只是成都的知府，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，那是市长和省长的关系。金辉是显于公的顶头上司啊，平常他巴结他还来不及呢，就因为金辉因讷亲的事儿吃了点瓜烙，如今受了处分，让他撤职留任。用今天的话来说呀，那就是留任察看。所以说显于公才敢对他这个样子呢。金辉也知道，因为自己如今是留任察看嘛，所以说显于公才对他这么无礼。可是他又有什么法子呢？咽了口唾沫说，那不行，从明天起，凡是在职军务人员一律不准进城。显于公还没说话呢，一旁的张成友却接过话茬说，回大人，这么晚了，怕是来不及传令啊。显于公也说，是啊，这又不是什么当紧的军务，更不是什么敌情，何必急在这一时呢？傅恒见他们俩根本就不把金辉放在眼里，竟敢如此回话，把手中的文书往旁边一推，不动声色地说，怎么，金中丞如今还是留任巡抚，怎么，难道他说话竟然不中用了吗？俩人没防备，傅恒突然发话了，不由一愣。显于公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啊啊啊，大帅，卑职们绝不敢这么想，卑职的意思是……没等他说完，傅恒便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，你知道每天允许一成半的人进城意味着什么吗？傅恒说着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，又说，如果沙洛奔派四个细作每天站在城门口数数，要不了几天就能算出来我们策应军人马的总数。他突然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身来皱着眉头说，你还说他们不扰民，难道蔬菜粮肉涨价不是因他们引起的吗？这就叫扰民。有傅恒撑腰，金辉说话显得也有了底气了。是啊，他们驻扎在成都郊外，和前线的将士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。马光祖军们的兵只有冬瓜、南瓜、红米饭，赵慧军们每天就只有泡菜拌米饭，海兰察军们的兵更苦了，十天才能吃上一斤蔬菜。这里呢，干爽地面扎帐篷，豆腐、猪肉、青菜每天不断顿，还要用军费买黄豆，三斤黄豆换一斤鸡打牙祭，闹得黄豆涨价，鸡也没了。如果叫前线的将士们知道了前线后方如此悬殊，他们心里该怎么想呢？还没等显张二人回话，傅恒就问，哦，三斤黄豆一斤鸡是怎么个意思啊？金辉苦笑了一下说，嗨，大帅，黄豆产自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，以军费补贴运到四川，那自然要比市价便宜，三斤黄豆出一斤豆腐，可以卖到一斤毛鸡的价钱，老百姓还能落下豆腐渣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傅恒已经明白了，笑着说，哦，哈哈，我已经清楚了。显于公，从明天起，库存的黄豆封存，军库也是一样，还有湖广也照此办理。三天之内盘清敌帐， 两省统一按3:1的价钱用黄豆换活鸡，把换来的活鸡活兔全部供应南北两路兵士吃，还有萝卜莲藕这些个容易储存的菜也折价照此办理。金辉愣怔了一下，抬眼想问什么，可是话到嘴边却改口说了声是。傅恒看了他们几个人一眼，笑着说，今天呐，一整天都没离开过这间房子，这样吧，我们一同外边走走吧。回身又吩咐小妻子，给我更衣，我见那边书房里啊还挂着几套便衣呢，你们几个也都换上便装，咱们一道逛逛成都的夜市。小妻子答应一声，赶紧张罗着给傅恒更衣。自古以来呀，陪长官游幸那是下属巴不得的事儿呢，显于公张成友自然也十分高兴，急忙都换了便衣。傅恒打量着几个人笑着说，瞧我们几个换上这样的行头，嘿，倒还有几分像商人呢。哎，记住，出去可不许再喊什么大帅大帅的啊，我是老恒，你是老金，他们俩呢老显老张。小妻子带点散碎银子，咱们走，哥十哈一个也不许跟着。于是傅恒一行五人出了钦差行辕，随意散步说笑着往前走，不知不觉已经穿过3个街口，来到了闹市区。这里啊原是关张祠堂，方圆好大的一片空场啊，相传是三国时蜀汉的点兵教场，后来几经变迁，人口渐渐稠密，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集贸市场了。白天是集贸市场，那夜市也就应运而生，只要是不刮风不下雨的，每天到了晚上这里都热闹非凡。你看的，推车的，挑担的，卖米的，卖面的，卖针的，卖线的，卖煤的，卖炭的，卖鸡鸭鱼肉，还有卖茶鸡蛋的，说书唱戏，打把式卖艺，那是应有尽有啊，把个20几亩大的空场占得满满的。逛夜市的人摩肩接踵，小商小贩的叫卖声，讨价还价的吆喝声，此起彼伏。傅恒今儿一天从早起忙到天黑，不是看文书料理军务，就是召集会议部署军务，阅读阿贵、纪云、尹继善他们的来信，封闭在那间屋子里啊，几乎是没动窝。乍然来到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听着这嘈杂的喧嚣声，比起虎杖筹兵的肃杀军威，真有天悬地隔之感呐，浑身的神经一下子都松弛下来了。在这个卖秦砖汉瓦的摊子上摸摸，到那个卖碑帖字画的摊子上翻翻，饶有兴趣的一边走一边看，甚至走到卖大力丸的跟前也要凑上去听听人云山雾罩的吹嘘一通。众人随着他一路走一路说笑着消遣时间。金辉买了几刀南纸，和傅恒买的笔墨纸砚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把小妻子的钱搭子塞得鼓鼓囊囊的。几个人不知不觉转到了场子的东北角，这里啊是说书唱戏打把式卖艺测字打卦人的天地，东一片西一片的，这边唱那边说，令人目不暇接耳不暇闻。几个人正兴致勃勃往前走呢，忽听西北边传来了一阵热烈的鼓掌喝彩声。傅恒抬眼张望，只见西北角灯火阑珊处围了一大圈人，传来一阵轻快的马蹄声，一个红衣女子骑在马上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，原来是一伙走江湖卖艺的正在耍把戏呢。傅恒一看来了兴致，回身对几个人招招手笑着说，哎，走， 我们也瞧瞧去。几个人来到场子边上，那个女子还在马上绕场奔驰，是一老两少三个蒙古装束的男子看护着场子，旁边架子上挂着刀枪剑戟等兵器，三尺宽的马道内圈在地下都钉着胳膊粗细两尺来高的木桩子，却不知道是干什么使的。再看那马上的女子，也是一身蒙古装束，葱绿色的灯笼裤脚塞在一双黑亮的马靴里，大红绸子滚黑边的袍子，在马上时而倒立劈叉，时而金鸡独立。突然他一个失手从马上倒栽下来，观众立刻爆发出一阵惊呼声，傅恒也吃了一惊，刚要出声，却见那个女子右脚蹬蹬，左脚勾鞍，一手抓着马鬃，一手扯过架子上的弓箭，来了个蹬里藏身，张弓搭箭。人们还没看清是怎么一回事呢，那箭已经突然射出，绕场三周，每个庄子顶端都钉上了一支箭。人们都看呆了，瞠目结舌，傻愣愣地站在那里，直到那女子滚鞍下马，向众人团团行礼谢幕，才回过神来，随即便爆发出一片喝彩声，好好啊，好精彩。这傅恒和金辉啊，都是经常在教场检阅观摩比武的人，但是像这个女子这样惊人的剑法，还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呐。这是在黑天呐，女子又是骑在马上，而且是蹬里藏身，单手射箭，周围有这么多围观的人，不管是哪一箭失了准头，那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。这个女子有如此惊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技艺，实在是罕见呐。金辉凑近傅恒耳边小声说，这该不是幻术变戏法吧？不，绝对不是，这可是实打实的真本领，硬功夫。傅恒说着，便见那个女子已经脱了外面的袍子，紧了紧腰间的丝带，那一老两少三个男子默默地搭架子扯绳子，下边该演绳技了。猛然间，20年前在石家庄看绳技，看娟娟姑娘在月下舞剑的一段往事，不由拥上傅恒的心头。自己灯下赋诗，驼驼峰上与娟娟并肩在桃林中慢行，最后娟娟死在自己的怀抱，这一切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。他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，再看那个女子，不过16、17岁的年纪，已经结扎停当，一身银红色的裤褂，腰间扎了一条翠绿色的腰带，纤纤停停，宛然又是一个娟娟呐。只不过她的肤色略微深了一些，带着蒙古女子特殊的粗犷，眉宇之间透着一股薄薄的英气。傅恒便近前几步，用蒙语说，姑娘，你很有本领，也很美丽，是哪个草原上飞来的天鹅？科尔沁、呼伦贝尔、温都尔还是尼泊尔啊？那姑娘万万没料到，在这个地方还有人会说蒙语，她惊奇地打量着傅恒，眼中放出喜悦的光芒，深施一礼说，我们来自遥远的车臣，请问大叔，您是哪个王爷的部署啊？这么大的天空，您怎么也会飞到了这里？